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祷告事项。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祷告事项。
我们跟神求在2019年在中文和英文两堂各增加十个家庭。
我们在2019年希望中文堂和英文堂的各自会增加十个家庭。
上礼拜陈道明牧师在我们当中来教导祷告，说要祷告要明确，目标要明确。
我们上礼拜陈道明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知道我们的祷告要很明确，
不但要用心，还要认真，还要明确，
还要用心，还要用心的去做，而且很明确的去祈求。
所以我们中英两堂，我们的牧师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信心还不够，我们说我们先求十个家庭。
我们中英文堂牧师说我们信心还不够，我们先求十个家庭。
不但要求十个家庭加入教会，
不单只是祈求有十个家庭加入教会，
我们也跟上帝祈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跟慕道的朋友，跟我们的朋友去传福音，带领一个人信主。
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信主的弟兄姐妹能够向我们的周围的人来传福音，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带一个人信主。
如果我们能做到第二点的话，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第二点的话，
我想就不止十个家庭了，对不对？
可能就不止十个家庭。
我想今天我们这边已经坐了70%的位置了。
我们今天已经在这个会堂里面坐了70%的位置。
我们也大胆的向神求，今到年底的时候，我们这边都坐满了。
如果是我们一直这样求的话，到年底真的这样实现的话，我们这个会堂会坐满。
那我们今年也要开始做整个教会的整个这个堂的整个的重新的设计。
然后呢，我们今年呢也要为了一个教堂的一个重新的设计。
我们在讨论说我们这边要坐满多少人。
我们这里讲的话要坐满多少人呢？
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向神祈求。
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向神祈求。
愿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
愿圣灵在浇灌在我们当中。
不但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不单只是在座的每一位，
还有那还没进来的人，
还有那些还没来到的人。
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让圣灵不但感动我们，
在我们祷告当中，让圣灵不单只感动了我们，
也感动在门外还在徘徊的，在十字路口上面徘徊的那些失丧的人。
然后还有在门外或者在路口徘徊的那些失丧的人。
许多人经过我们教会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中文教会。
然后很多人经过这里的时候都没有发现到这个是一个中文教会。
我们求神感动他们，当他们经过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外面墙壁上写的是西北华人浸信会。
我们希望呢经过人呢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所写的是一个西北华人浸信会。
他们的心就被感动。
希望他们的心被感动。
神圣灵就带领他们的手把车子开进我们的停车场。
圣灵呢会引导他们的手呢将他们的车就开入我们的parking lot。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来祈祷。
我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主。
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
你的能力超过万有。
你的能力超过万有。
因为万有都是你所造的。
因为万有都是藉着你所造的。
你的慈爱高过诸天。
你的慈爱高过诸天。
你的信实达到万代。
你的信实达到万代。
既然你把这些感动放在我们当中，
你既然将这些感动放在当中，
其实这也是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其实这个就是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我们诚心的、真心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诚心、真是真心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在十字架面前向你呼求。
我们在十字架面前来向你呼求。
愿你应允我们的祷告。
愿你能够应允我们的祷告。
愿你正是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充满。
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充满，
让我们亲眼见你，
让我们能够亲眼的看见，
我们看见你的荣光在这里，
我们看见你的荣光在这里，
我们的心就被你感召，
我们的心是被你感动，
我们的灵被你摸着，
我们的灵被你摸着，
被你翻转，
被你翻转。
你告诉我们2019年是更上一层楼的一年，
你给我们知道2019年是更上一层楼的一年。
愿你成为我们那生命的道路。
愿你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道路。
愿你的恩手扶持着我们。
愿你的恩手能够扶持我们。
带着从你而来的能力、智慧与胆量、信心向前行。
愿你给我们的能力、胆量、信心能够向前行。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我们再说一次好不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
阿们。阿们，对呀、啊，这是陈道明牧师讲的嘛，我们一起说阿们，对不对？
阿 陈道明牧师就同佢讲，我哋一齐嚟讲阿门。
是的，这都是我们在神面前真心的祈求。
呢个系我哋神喺神嘅面前真心嘅祈求。
根据很多福音机构的统计，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当中，
根据呢啲福音嘅统计咧，最近呢十几二十年当中咧，
在美国这个地方，每一年大概有6000到10000间教会关上门。
然后喺美国嘅地方，每一年咧大概有6000到10000嘅教会咧关门嘅。
你算一算，就这个礼拜大概就100到200间教会关上了门。
想下一个礼拜，单单一个礼拜就有100到200间的教会关上门。
或者他们决定把教会出售做其他的用途。
或者将教会出售然后做其他的事工。
也有很多的教会正面临着关门的危机。
也很多教会正面临着关门的危机。
其实这不是一个这个吓人的数字。
这个不是很吓人的数字。
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的四维。
这个是真实的发生我们的四维。
我们放眼看一下。
我们放眼看一下。
以前我住在 Chandler 的时候。
我们在 Chandler 住的时候。
一间教会关门了，卖给了一个佛教的组织。
然后呢，一间教会关门了，就卖了给一个佛教的组织。
我们以前开车经过的时候，本来是教会外面是放的是十字架。
以前开车经过的时候，看到呢门前是摆一个十字架。
后来开车过去的时候，放的是佛教的图像。
然后呢，后面开车经过的时候呢，变成喺度睇到一个佛像。
过去几年，我在第一华人服务的时候。
过去几年呢，牧师在第一华人浸信会服务的时候。
我们学生事工所用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教会，他们因为最后关门了，没有人用了，他本来要卖掉的。
然后呢，以前借用的教会呢，因为要关门了，没人用，你将它卖了。
还好附近的一个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看见了，他募款把那个地方买下来。
后面呢，附近一个弟兄看到了，然后呢就募款，然后将它买了下来。
就让我们做学生事工使用，
然后变成了成为我们做学生事工的来使用。
是的，在今天这个时候，除非你跟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觉醒。
如果是你和我，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觉醒的话，
不但要觉醒，而且要改变。
而且不单要觉醒，更要改变。
否则这种现象就像云霄飞车或者国内说的过山车一，它在下降的时候，这只会加速，不会减慢的。
就好像我们所讲的过山车或者中消云霄咁样，佢个速度咧往下走的时候咧，系越嚟越快嘅。
感谢神，我们西北教会，我想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我们是走在一个上扬的一个缓坡上面。
我哋西方嘅华人浸信会好感谢神，你可以睇到我哋嘅教会系一个上扬嘅一个上坡嘅一个慢慢前进。
但除非我们能够警觉。
除非我哋要警觉，
我们能够悔改，
我哋要悔改，
我们能够不断的祷告，
我哋要不断的祷告，
要不然，也许20年、30年后，这个教会也成为历史中的灰烬，
或者咧，嗰20年、30年咧，变咗成为一个历史嘅一个咁样嘅灰尘所淹没啦。
2500年前，在以色列那个地方，
喺2500年前喺以色列嘅地方，
也就是在马拉基嘅时代，
系马拉基嘅时代，
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走偏了方向，
以色列人嘅信仰系走偏咗路，
神大大的发怒，
然后神大大嘅发怒，
而且警告这些以色列人，你们再不悔改，我就要关上你们花了20年所建的圣殿。
然后神对佢哋讲话，如果你唔再悔改嘅话，我就会将你建花咗20年所建嘅圣殿嚟关门啦。
干脆停止一切的敬拜。
会停止一切嘅敬拜。
让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历史。
我哋今日嚟回顾一下呢个历史。
希望这个历史成为我们的借鉴。
然后希望呢个历史能够成为我哋一个借鉴。
中国人古人说，铜可以正衣冠。
然后呢，古人有讲铜可以嚟正衣冠，
擦亮的铜面前可以当作一面镜子，把我们的衣服穿好。
然后呢，擦亮嘅呢个铜呢，可以咧可以当一个镜咁样，可以整理我哋嘅衣着。
历史可以知兴替，
然后呢，历史可以成为一个警惕。
在整个历史的洪流当中，所有事情都是一再的重复发生。
喺历史里边所记载嘅一直嘅系重复嘅发生。
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希望自己成为那历史重复的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是不是想成为这个历史重复的一部分呢？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来学习。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来学习。
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再一次醒思。
是借着一个神的话语，我们再一次来醒思。
我们让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引以为鉴。
然后呢，希望藉着神的话语来借鉴。
同时，我们也进入神跟以色列人的第三场辩论。
然后呢，我们同时进入了这个神和以色列人第三场的辩论。
神说他已经把生命和平安的约赐给了以色列人。
神讲话，我已经将生命和平安的约赐给了以色列人，
赐给了祭司，
赐给祭司。
但是以色列人说哪里有，
然后以色列人讲话哪里有啊，
以色列人否定了这神与他们所立的这平安，这个生命与平安的约。
以色列人呢否定了神和他们所立的平安和一个生命的约，
所以神跟以色列人之间发生了一个非常激烈 的这个争执。
然后呢，神和以色列人就发生一个非常之激争的一个
争执。今天我们来学学这个生命与平安的约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生命和平安的约呢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在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开宗明义的神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
是马拉基书二章一节这个开明见中的就这么讲，祭司啊，这个诫命是传给你们的。
在旧约的时代，祭司是从利未人当中拣选出来的。
在旧约时代呢，祭司是从利未人当中选择出来的。
利未人是进一个长子的这个身份，他这个名分。
那利未人呢是占了一个长子的身份名分。
那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来敬畏，来侍奉神。
那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来敬畏和侍奉神。
是的，那是在旧约的时代。
这个是旧约的时代。
那是给以色列人民族的。
是一个给以色列人的民族的。
当我们进入了新约的时代，站在今天的这个时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们这个新约时代和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
你说我在旧约里面学了这么多以色列的祭司跟我有关吗？
我们学了这么多以色列人的祭司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告诉大家有，而且关系非常的重要。
今天告诉大家是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之重要。
因为祭司的这个职分是关乎你跟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在神的国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这里讲到祭司，这个就是你和我在神的面前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我们都是神国度里面荣耀尊贵的祭司。
我们都在神的国度里面的荣耀尊贵的一个祭司。
你说我怎么知道？
你讲了我怎么知道呢？
是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那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已经讲得非常之清楚。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当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之后，当我们悔改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悔改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就被赋予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
我们得到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
这个特殊的身份就是在神国度里面成为一个荣耀的祭司。
这就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荣耀的祭司。
既然是一个荣耀的祭司，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带领神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献祭。
既然是祭司的话，我们要带领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来敬拜。
你说敬拜献祭只是在教会里吗？
难道这个敬拜就是只单单在教会里面吗？
不，
不是，
是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
是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
也许你在教会里面是带领一个团契，
或者你在教会里面是带领一个团契。
也许你是做教导的老师，你是带教导成人主日学甚至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
或者你是一个教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教成人主日学或者儿童主日学，
或者你只是一个父母亲在家里培育儿女，
或者你单单是一个父母亲在家里培育你的儿女。
即使只是做一个父母亲，
但只是说单单你就是做一个父母亲，
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担负了一个属灵的责任。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是有一个属灵的职分，
在这每一个职位上面都是一个祭司的职分，
每一个位置里面都是一个祭司的职分。
甚至你知道，今天我知道在座有很多的新朋友，那带领新朋友来到教会，来到神的面前，你也在扮演一个祭司的职分。
就好像今天看到有很多新朋友，就是单单将你的新朋友带到来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有一个祭司的职分。
所以你跟我每一个人都是做祭司的，
你和我每一个人都是做祭司的。
即使今天你什么都没有，什么角色都没有扮演，可是你坐在这个教堂里面，
如果你就算你什么都没有做，单单坐在这个教堂里面，
你也是在做祭司。
你也是做祭司。
因为你是用一个敬畏的心，顺服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用诗歌敬拜赞美，把感恩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
你是用敬畏一个顺服的心来敬拜神，然后你来一道唱诗歌来赞美神。
你跟我，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祭司。
所以你和我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祭司。
既然都是祭司，那我们就要应当以一个敬畏神的心来领受神的诫命。
我们是祭司的话，我们要用一个敬畏的心来领受神的诫命。
所以马拉基书虽然发生在2500年前，
虽然马拉基书记载的是记载在2500年前，
神的话今天仍然说话。
然后神的话今天仍然对我们讲话。
神的话今天仍然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一个诫命。
然后呢，神的话对我们每一位都是一个诫命。
让我们来学习一下神的诫命是什么。
你看一下我们神对我们的诫命是什么呢？
马拉基书2:2-4里面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个牧师刚才读的是马拉基书2:2-4。
所以在经文中我们看到神斥责以色列的祭司和他的百姓，
然后呢，神在这里斥责这个祭司和他的百姓。
神发怒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祭司跟百姓在献祭当中，他们用污秽的祭物和一个马虎的态度 来到神面前献祭。
神为什么斥责他们呢？其实是很简单，因为他们用他的态度呢是亵渎神，然后呢他们的奉上的祭物呢是一个污秽的祭物。
神说你们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献给神。
神说你要将最好的东西要献给神。
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把家里不要的东西、污秽的、想要丢掉的东西拿到神的殿里来献祭。
那以色列人呢，将嗰啲咧屋企嗰啲唔用得着嘅，或者系污秽嘅、唔好嘅嘢嚟献俾神。
神说，你们要来到神献祭的时候，要带一个敬畏顺服的心。
然后神讲话，你嚟到神嘅面前献祭嘅时候，有一个顺服嘅心。
但是他们带来是一个马虎的，是一个很轻蔑的一个态度。所以他们来到圣殿之前，他们说：“哎呀，随随便便就可以了，没有关系。”
然后来到圣殿的面前的时候，话：“哎，随随便便就可以了。”
所以神的诅咒要临到他们身上。
所以神的咒诅要临到他们身上。
神要这么严重的惩罚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三件事情。
因为神要这么严厉的惩罚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个，他们不听从。
第一个是他们不听从。
他们根本不把话神的话放在耳里，
然后他们不将神的话放在他耳里边。
他们既不听也不放在心上，
不听也是不放在心里边。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这像什么？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我们的青少年，是不是？我们很多家庭的青少年，爸爸妈妈再怎么讲，
爸爸妈妈一直再一次的讲，
儿女就是不听。
你的儿女一直都不听，
你不讲还好，
你不讲更好
一点。我们一讲他反而这个火就上来了。
然后呢，你讲的时候呢，他火就上来了。
他不但不听，他还要故意的，就是要惹你的气。
然后呢，他不单止不听，还要故意的惹你发生气。
这就是当时候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心态。
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心态。
他们不听从父神的命令。
他不听从父神的命令。
他不听也就罢了。
他不听也罢了。
他们把父神的命令当作耳边风。
他将父神的命令当作耳边风。
根本也不理不睬。
不理不睬。
不理不睬也就罢了。
不理不睬也算了。
他们还故意的要来挑衅。
然后呢，他故意的来挑衅。
所以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面，他们亵渎了神。
那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亵渎了神。
什么叫做亵渎了神呢？
怎么亵渎神呢？
就故意做一些事情让神生气。
那故意做一些事情让神生气。
或者他们做了事情的时候，让人家觉得，哎呀，你们信的神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那让人家知道的话呢，就说，哎呀，你信的神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哎呀，你们信的神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我不如不信。
如果你信的神是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不如不信了。
是不是在我们以前在信主之前，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经历，我们自己都曾经告诉自己说，哎呀，看到基督徒做这样的事情，我都比他们好，我还不如不信的。
以前你未做基督徒之前，你可能看到一些基督徒的行为的时候，你说，哎呀，看到他的行为这样，我不如不信了。
是的，那时候的祭司，以色列人的祭司和百姓就做了犯了这些错误。
当时以色列人的祭司和百姓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情。
他们不听从神的话。
他们不听从神的话。
也不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
他们不将神的诫命放在心上。
简单的说，他们就是心中无神。
但是其实很简单讲，他心中无神。
他们与神背道而行。
他跟神来背道而行。
他们故意心存恶念，行出恶行。
然后他故意心存恶念来行出恶行。
那神的惩罚就临到他们了。
神的惩罚就临到他们了。
神的惩罚就是把他们献祭时候那些牲畜所排出来的那些这些粪便，或者他们内脏里面的一些不要的东西抹在他们身上，然后丢去出去烧掉。
然后呢，神呢就好生气，就话呢将啲呢个献祭嗰啲牲畜嘅粪便抹喺佢哋身上，然后呢将佢攞喺外面嚟烧掉。
那我小时候是住在农村里面。
牧师小的时候住在农村里面。
我最怕的就是下午下了课之后，太晚，冬天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从车站到家里中间有一块农田。
然后呢，以前呢冬天放学的时候呢，由一个车站走到家呢，会经过一片的农田。
那两边都是田地。
两边都有田地，
中间大概就宽度大概就是一个牛车的宽度吧。
那中间呢就一个牛车的宽度。
在那个时代，路上是没有路灯的。
那以前呢，路上面呢是没有路灯的。
那我们下了课，然后坐着公交车回到家，然后要走路走过那一道那个农田。
以前呢要坐车去翻学，放学的时候呢在车站落车呢要走过一条咁嘅路呢嚟先至经过农田翻到屋企。
你知道我们最怕碰到什么吗？
你知唔知我哋最怕系撞到乜嘢呢？
啊，你们知唔知道我们最怕碰到什么？
最怕是
走着走着走着，哎呦一踩，哎呦黏黏的湿湿的软软的。
走下走下呢就一脚踩落咗啲又黏又湿嘅系。
完了完了完了。踩到牛粪了，
踩到一啲牛粪。
你也知道牛粪是一大坨，对不对？一踩下去就是整脚下去了。
那一脚踩落去咧，就一脚冚咗落去。
有时候两只脚就踩着，然后进到家门口的时候不敢进去，然后妈妈在爸爸出来把鞋子抖啊、敲啊、用水洗啊，就让明天才能再穿。
那有时候咧，两只脚都踩到牛粪里边咧，所以翻到屋企唔敢入门嘅，咁爸爸妈妈帮忙咧，将嗰只鞋咧嚟又抖又将佢洗干净，先至可以第二日可以着。
你想想看，那时候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的牲畜、他们的牛、他们的羊来到圣殿当中献祭。
然后咧，以色列人佢哋将佢哋所养嘅牲畜嚟带到呢个圣殿上，
绝对不是一只两只的。
唔系，通常都唔系一只，
是一群的，
系一群。
这些动物，它不会那么听话，它随地就大小便，对不对？
嗱，呢啲动物咧唔系咁听话嘅，就随地大小便。
所以他们献祭完了之后，一定要清理。
所以献祭完咗之后一定要清理，
把这些牲畜的有些内脏或者这些排泄物呢清理，然后带到营外面把它烧掉。
然后呢，佢要将啲排泄物同埋佢嘅内脏咧攞到营外，然后将佢烧咗去。
但是这些祭司，因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们不听从神的命令。
因为啲祭司咧献祭嘅时候唔听从神嘅命令。
他们带的是一个马虎的心态。
佢带住好马虎嘅心态。
甚至做出亵渎神的事情。
然后咧做咗亵渎神嘅事情。
所以神对他们的惩罚就是把这些祭司跟这些废物全部放在一起丢出去烧掉。
然后咧，所以神咧就发怒，将呢啲祭司同呢啲粪物咧，下埋混埋一齐，将佢摆喺营外一齐烧掉。
也就是神根本就不悦纳他们的摆上。
就系话神一直都唔悦纳佢哋嘅摆上。
神说：你离开我这里，离开我这圣洁的殿。
然后咧，神对佢讲：你离开我嘅圣洁嘅殿。
跟那些废物、废弃的物、排泄物一起丢出去烧了。
然后咧，其实同呢啲废弃嘅呢啲物体同埋呢啲粪物咧，就一齐去喺外边烧咗。
所以我们看到神对那些不守约、背弃神的人，他的愤怒是什么？
睇唔睇到神对嗰啲唔守约，佢哋嘅愤怒，佢哋所做嘅系乜嘢咧？
第一个，他不容许这些不圣洁、不洁净、不守约的人来到殿中敬拜他。
然后咧，神容许嗰啲唔守约、嗰啲唔洁净嘅人嚟到佢嘅圣殿里边嚟敬拜。
神的惩罚不只是临到他们身上而已。
神嘅惩罚唔单止嚟到佢哋嘅身上。
神说，像这种人，他的惩罚要临到他们的种子。
然后咧，呢种人嘅话咧，佢惩罚系临到佢哋嘅种子。
在旧约里面，神的咒诅是很可怕的。
那喺旧约里边，神嘅咒诅系非常之可怕。
他这个咒诅通常是针对两件事情。
然后通常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对着土地里面的农作物。
第一件就是对住土地里面的农作物，
还有他们的后代子孙，
然后呢跟住呢就是对他们的后代子孙。
所以神的咒诅会带来什么？带来这个连年的饥荒，
然后呢神的咒诅带来连年的饥荒，
或者让他们不能生育，
或者让到他们不能够生育，
也就是不能再传宗接代了，
就是不可以再传宗接代。
他们的这一代可能就到这里了，
可能呢他一代就是到此为止。
神设立祭司原来的目的是再来为神的百姓来祈福，
然后神设立祭司的目的就是要为了神的百姓来祈福，
希望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希望国家平安，风调雨顺，
希望他们这些百姓能够丰衣足食，丰衣足食，然后子孙满堂，
然后希望他的子孙能够丰衣足食，能子孙满堂。
可是当这些祭司们做出了亵渎神、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
但当祭司做了一些亵渎神和一个违背神的事情的时候，
神的藐视和神的咒诅就临到他们，
神的 对神藐视，神的咒诅就来到他们身上，
不但他们自己被神唾弃，
然后他自己被神所唾弃，
神的惩罚也要临到那些田里的庄稼，
然后神的惩罚也来到田里面的庄稼，
甚至使得全国的百姓遭受了这个饥荒之苦，甚至他们没有办法再传宗接代，
然后使到一些百姓受到饥荒之苦，甚至呢不可以传宗接代。
这边提到一个立位之约，
然后这里提到一个立位之约，
这个约虽然是给立位人，神跟立位人立的，
这个虽然这个约是给立位人，是同立位人所立的，
这个约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个约一直延续到现在，
也临到了你跟我的身上，
也是连续到你和我的身上。
这个约记载在民数记25章里面，
这个约是记载在民数记25章里面，
民数记25章10到13节这么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的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个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
牧师首先所读的是民数记25章10到13节，
我刚为什么念那么慢，就是因为大家看到这当中这个约的内容，
这个刚才牧师故意读得很慢，是要你看到的约的内容是什么。
在摩西的时代，
摩西的时代，
以色列人在石亭这个地方犯下了奸淫罪，
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石亭的这个地方犯了奸淫罪，
他们跟外邦人混居在一起，
他和外邦人混居在一起，
然后呢他们跟附近的一些摩押的这个女子呢发生了这些淫乱的生活，
他和附近一些摩押的女子发生这些淫乱的，
当地有一个神，有一个偶像神叫做巴利，
那当地有一个偶像叫做巴利，
巴利像什么呢？
巴利好像什么呢？
就像今天台湾有很多地方都有土地公，
就好像巴利就好像台湾里面的那些土地公，
这巴利呢是一个祝福土地的一个偶像，
这个巴力呢是祝福土地的一个偶像，
他是负责生殖生育这个生产的，
是负责这个生育生产的，
这是当地人所拜的一个偶像，
这个是当地人所拜的偶像。
在巴力的庙中呢，因为他是做生育生产的这个偶像，所以在这个庙里面，在他们所祭祀巴力的庙里面有很多妓女，
然后因为为了这个生育这个生产的一个偶像呢，在庙宇里面呢有很多住了很多这些庙妓。
当时有一个习惯，
当时有一个习惯，
就是你要不要去拜的，除了你献祭之外，你还要跟这些妓女呢发生关系，才是献祭的一部分。
然后呢，当时的习惯就话，除了你献祭之外呢，仲要同啲庙妓发生关系呢，系当系献祭。
以色列人看到了之后，哇，他们就很羡慕，他们也来了，也来做了同样的事情。
那以色列人睇到嘅时候呢，非常之羡慕，也系做咁样嘅事情。
所以当时那些女人呢，就诱惑了以色列人，
所以当时的女子就诱惑这些以色列人
来拜巴利，
然后去拜巴利，
跟他们发生了淫乱的关系，
跟他发生淫乱的关系，
而且呢在祭拜之后又吃了他们祭拜 所拜的东西。
然后在敬拜之后呢又吃了他们敬拜的那些祭物。
所以神的怒气就临到了他们。
神的怒气就临到他们。
降下了瘟疫在这以色列人当中。
降灾在以色列人当中。
但神没有就这样子让他们 就自取灭亡。
然后呢神没有给他们这样就自取灭亡。
所以神借着这个祭司亚伦的孙子菲尼哈他自己杀了那些带头作恶的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
所以神藉着亚伦的孙子就将一些拜一些偶像的祭司他们同埋一些女子呢杀了。
杀了以色列人的领袖和那个跟他一起犯了奸淫罪的外邦女子。
杀了以色列人的领袖同埋他发生关系那些淫乱的那些女子。
好，这个动作及时止住了神在他们当中因着愤怒所带来的惩戒。
所以他就止住了神在他怒气当中发出来的那些严厉的审判。
不过死于瘟疫的仍然有两万四千人。
但是死于瘟疫的人呢也有两万四千人。
所以神的借这个诫命是叫以色列的祭司要悔改，要警醒悔改。
其实神的意思是要叫那些祭司 要警醒悔改。
好，叫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立位的约能够延续下去。
他希望同这些利未的约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好，叫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平安与生命的约呢能够继续的延续到他们的子子孙孙。
希望这些生命和平安的约一直延续到他的子子孙孙。
神要的也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悔改回转归向神。
然后神主要是要以色列人悔改回转来归向神。
这立位之约是有条件的。
这个立位之约是需要有条件的。
是因为菲尼哈他的一个顺服的心，他的一个敬畏的心，他所带出来的。
是一个菲尼哈一个敬畏的心，是一个尊敬的心来带出来的。
这个立位之约能够延续是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能够继续的延续是因为一个人他对神的敬畏，他对神的顺服。
这个为什么这个约可以在以色列人当中继续延续呢？就因为一个人对神的顺服和一个敬畏。
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在马拉基时代的这些祭司却大大的激怒了神。
你看看这个马拉基的时代的时候，有那些祭司有很多大度激怒了神。
他们在神面前，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是完全失败的。
他的生命生活完全是失败的。
我们来看看这些马拉基时代的祭司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你看看马拉基时代那些祭司做了什么事情呢？
在马拉基的第二章八到九节里面说，你们却就是这些祭司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
这个牧师首先所读的是马拉基书二章八到九节。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祭司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这些祭司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们偏离了正道。
他偏离正道。
他们不听神的话语。
不听神的话。
他们不遵守神的命令。
他不遵守神给他的命令。
他们以行动向神表示说我不要你的祝福。
然后呢他向用神行动来向神表示说他不需要神的祝福。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好吧，既然你们要这个样子。
然后万军的耶和华这样讲，既然你要这样。
你们以色列人本来是我的选民。
以色列人本来是神的选民。
是有尊贵的身份的。
是有尊贵的身份。
可以享受在神里面，在耶和华的荣光之爱慈爱当中那种丰盛的。
你可以在耶和华丰盛的慈爱里面享受的。
这时候神就说，好吧，你们既然不要，我就让你们能够被人藐视，被人看为下贱。
你既然不要这样的话，我就会知道你被人藐视，被人看为下贱。
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
因为你不守我的道。
而且在律法上面马马虎虎。
你在律法里面呢他们马马虎虎。
所以我们看到那时候以色列人跟神的期望完完全全是相反的。
所以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他对神的期望是完全是相反的。
我们看到神一开始跟利未立约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的敬畏跟顺服。
当初耶和华神和利未立约的时候因为他敬畏神。
也因着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敬畏跟顺服，这立位之约一直在延续，延续到在马拉基的时代，神说要停了。
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对神的敬畏和顺服，所以这个立位之约一直延续到这个马拉基的时代才停止。
但我们也知道神是他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
神是公义信实的。
是的，他的审判要临到。
他的审判要临到。
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是慈爱，他有怜悯的。
你知道神是有慈爱有怜悯。
所以神再一次向以色列人发出一个呼，这个呼吁。
然后呢，神再一次对以色列人来发出一个呼吁。
神再一次告诉，苦口婆心的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祭司和百姓，他的期望。
然后呢，他苦口婆心的再一次对以色列人讲到神的期望是什么。
所以在马拉基书二章五到七节里面说，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
这度马拉基书二章五到七节讲话，我曾与他们立生命和平安的约。
是的，神曾经跟以色列人立过生命和平安的约。
神是曾经同以色列人立过一个生命和平安的约。
神说，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应当从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二章五到七节马拉基书。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边神对这些祭司们，对这以色列百姓的期望。
你看看神对以色列民和他祭司的期望是什么呢？
神说他要把他生命跟平安的约赐给他们。
神说他要将他生命平安的约要赐给他们。
但是呢，他要存敬畏的心。
但是需要存敬畏的心。
要敬畏耶和华的名。
是要敬畏耶和华的名。
所以第一点，他必须要存一个敬畏神的心。
他需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好，第二，真实律法在他口中。
然后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
嘴里不出不义的话。
他口里面不会出不义的话。
我们把神的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全对神有个敬畏的心，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就不说伤害人的话。
我们就不会讲伤害人的话。
我们就不说亵渎神的话。
我们就不会讲亵渎神的话。
我们不说得罪人的话。
我们会不会讲亵渎这个神的话。
然后他能够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
一个平安正直的与神同行。
使多人能够回头离开罪孽。
是可以使到很多人可以离开的罪孽。
因着他的敬畏。
因为他的敬畏。
因着他的顺服。
因为他的顺服。
他能够与神同行。
他可以与神同行。
在与神同行的道路当中，他能够荣时时刻刻处处的荣耀神。
那在同神一个同行当中，时时刻刻可以荣耀神。
所以他能够带领人来归向神，
也可以带领人来归向神。
这边又提到祭司的口里当存知识，
能够祭司的口里面当存知识，
就是你我，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是要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记在脑中，
然后将神的话语，然后讲在我们口里面，记在我们心里面，在头脑里面要记住，
还要从我们的口里说出神的道，
而是口里面可以讲出神的话语。
神的话带着能力，不是吗？
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
神的话有医治的能力。
神的话语有医治的能力。
神的话有劝勉的能力。
然后呢，有劝勉人的能力。
神的话能够复兴我们的。
然后神的话语可以复兴我们。
所以我们嘴里要带着知识，就是神的道。
我们口里面要带着知识，就是神的道。
所以还没信的人，或是有困难的弟兄姐妹，能从我们当中来寻求律法，就寻求神的道，寻求神的安慰，寻求神的拯救，寻求神的医治。
所以那些未信的人可以从我们的口里面，从我们当中能够学习寻求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都是耶和华的使者。
因为我们都是耶和华的使者。
因为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
我们都是每一位都是君尊 珍贵的祭司。
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要做的。
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生命和平安的约。
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生命和平安的约。
那生命和平安的约是什么呢？
生命和平安的约究竟是什么呢？
在旧约中，这个约是神跟利未人所立的。
在旧约当中是神和利未人来所立的。
在生命记33章9到11节里面说，这是因利未人遵循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的、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站再起来。
牧师刚才所读的是《申命记》33章9到11节。
所以我们看到在生命记33章9到11节里面，他神立下了一个生命和平安的约。
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神和人立了一个生命和平安的约。
从9节到第10节，你看到的是一个生命的约。
是9到10节是一个生命的约。
他要以色列人献上燔祭。
他要以色列人献上燔祭。
他以色列人谨守遵行他的教训。
他要以色列人来谨守遵行他的旨意。
他要以色列人有成了一个敬畏神的心。
他以色列人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他们要以色列人来到上祭坛面前认罪悔改。
他要以色列人来到祭坛面前来认罪悔改。
所以他们生命能够得到救赎。
所以他的生命可以得到救赎。
所以他们的罪恶能够得到赦免。
他的罪恶可以得到赦免。
这是一个生命的祭。
这个是
生命的约。
是生命的约。
当以色列人在持守这种生命的约，得到了生命约子，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平安的约。
得到一个生命的约之后，同样的可以得到一个平安的约。
我们看到耶和华降福在他们身上。
你看到耶和华降福在他们身上。
降福在他们的财产。
是降福在他们的财产。
他们的收入。
他们的收入。
降福在他们所做的事情。
是降福给他们所做的事情。
他们的事业。
他们的事业。
他们的家产。
他们的家产。
甚至神保守他们不受任何恶这个仇敌的攻击，
是保守他们不受到仇敌的攻击，
甚至神亲自要站起来替他们抵抗攻击这些攻击他们的人。
然后神甚至为他们的缘故站起来替他们来攻击那些攻击他们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祝福多么的这个长阔高深。
你看看神的祝福是很长阔高深。
他要求这些利未人所要做的，这些以色列人所要做的，不过就是回到神的面前，以一个敬虔敬畏神的心献上悔改的祭。
那他所要的是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献上一个悔改的心，
他叫他们能够享平安的福，
他可以得到平安的福。
但是这些利未人，这些祭司，在马拉基时代的这些祭司和以色列百姓，他们决定他们不要这些。
但是马拉基时代的一些祭司和百姓希望他就不要这些，
因为他们羡慕的是那些外邦人。
因为他们所羡慕的就是那些外邦人，
他们羡慕别人所得到的，
他们羡慕别人所得到的，
他们忘了神对他们长阔高深的爱，
他忘记了神对他们的长阔高深的爱。
神给他们的祝福是延绵到世世代代永不止息的爱。
神给他的爱其实是延绵到他世世代代永不止息的。
所以神在之前那段经文里面，神说你们再不悔改，我就要惩罚你们了。
所以在前面那段经文所讲话，神对他的百姓讲话，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的一个惩罚就会临到你们。
如果你们再用这种吊儿郎当这个完全不在乎的心态，这种亵渎神的方法来敬畏神，神就要把圣殿给关上了。
然后呢，你这么轻率的心，然后呢，你对神的事情这么亵渎的话呢，神会将你所讲，你的圣殿就会关门了。
但神给他们一条出路。
那是神给他一条出路。
神呼喊了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祭司们，这些神的百姓们，回到我的约中吧。
然后神呢呼召他的百姓和祭司呢回到他的当中。
你们这么败坏，但是我在多年前，在1000年前跟你们所立的约没有改变。
然后呢，虽然你咁败坏，神同佢哋讲话，我同以前1000多年前所立的约呢冇改变。
所以神说，回到我的爱中吧。
然后呢，神呼吁佢哋回到佢的爱当中。
那你说，要是在2500年前以色列所做的，那这个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喺2500年神同以色列人所立呢个约，同而家喺度同我有咩关系呢？
我们来看。在新约中，这个平安，这生命和平安的约是什么？
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看看一个平安和一个生命的约究竟是什么呢？
在新约的时代里面，这生命和平安的约就是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的救恩。
这个新约里面所讲到平安的约和一个生命的约，就是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的救恩。
在以弗所书2章13到16节里面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将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
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就是把神的愤怒给消除了。
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是将神的愤怒来消除。
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为了就是要承担耶和华神在我们当中的审判跟惩戒。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为了是承担我们所犯的罪。
所以这个生命和平安的约就是你要信靠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平安和生命的约就是主要就是要信靠耶稣基督。
你信靠耶稣基督，你就得到了那永生的祝福。
你信靠耶稣基督的话，你可以得到永生的祝福。
这是这个生命的约。
这个是生命的约。
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从神那里得到那与神和好的关系，我们就享受在耶稣在神的国度当中一切的丰盛跟美好，这就是那平安的约。
如果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有生命的约，我在我们生命里面起了作用，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承受这个平安的约。
这个约也交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
这个约就是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手心中。
今天我们都是神国度里面荣耀尊贵的祭司。
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每一位都是荣耀尊贵的祭司。
我们的手中所持的、所拿的、所领受的，就是这生命和平安的约。
我们手中所领受的就是一个平安的约。
我们要把这生命和平安的约带给我们的子子孙孙。
我们要将一个生命和平安的约带给我们的子子孙孙。
要给我们的亲人。
要给我们的亲人。
要给我们的四周围的邻舍朋友。
要给我们四周围的邻舍朋友。
所以，你我每一个人都承担了这个职分。
这个我们，你和我都是承担了一个职分。
我们都是在教会里服侍的弟兄和姊妹。
我们每一位都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姊妹。
但是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来服侍的。
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来服侍。
不是靠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这种热忱，单靠自己的热忱来服侍的。
不是单单靠我们自己的想法、热情来服侍的。
我们必须降服在大祭司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
我们要降服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的权力之下。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来荣耀他。
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要荣耀神，
让荣耀神成为我们作为这个神的祭司那最重要最重要的职分。
所以荣耀神就是我们做这个祭司的职分最重要的责任。
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那有君尊的祭司，
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每一位都是一个尊贵的祭司。
那我们做了三件事情。
我们需要做三件事情，
就是刚刚经文里面所说的，
就是经文所讲的。
第一个敬畏神。
第一个就是要敬畏神，
敬畏我们的主，
是要敬畏我们的主。
第二个顺从。
第二个就是要顺从，
来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谦卑，我们认罪悔改，顺从主。
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谦卑悔改和顺从神，
好像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在荣耀神。
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荣耀神。
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
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记载了一个故事。
使徒彼得靠着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医治好了一个生下来就瘸腿的一个人。
在使徒这个彼得藉着他在耶稣基督的信心，他是医治一个生来就是已经是跛脚的一个人。
这个人他一生到那个时候都没有站起来过。
这个人一生都没试过起身来起起来的。
他现在要站起来了。
他已经要起起身了。
这件事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对很多人来讲，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当彼得以命令的口吻跟他讲你站起来的时候。
彼得用这个命令的口吻叫他起起来的时候。
这个瘸腿的人他有几个选择。
这个跛脚的人可以有几个选择。
他可以坐在那边说可以吗？真的吗？
可以坐在这里说吗？哎，真的可以的吗？
他可以，他可以怀疑。
可以怀疑。
第二个，他根本不听。
或者他选择不听。
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记载了第三个可能。
那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第三个可能。
就是他接受了，他顺服了。
但是他接受了，顺服了。
他很可能已经听过耶稣基督医病赶鬼的故事。
他可能听过耶稣基督医病赶鬼的事情。
他可能也听过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故事。
他可能也听过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事情。
他说既然耶稣基督能从死里复活，他一定能够叫我生命改变。
然后呢，耶稣基督既然可以在死里复活，他一定可以将我现在的境况来改变。
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他做了一个决定。
所以一刹那之间，他做了一个咁嘅决定。
他说我要。
他要。
他就决定站起来了。
所以他决定咧就企起身。
结果他真的站起来了。
结果他真系可以企起身。
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能力。
就系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嘅能力。
他本来是坐着的。
他本来咧系坐喺度嘅。
他现在能够站起来了。
佢冇办法坐起企起嚟。
他开始走路了。
啊，佢开始企起嚟啦，就可以走路啦。
他可以走出一个全新的人生了。
他可以走出一个全新的人生。
他不但能够行走，
唔单止可以行走，
而且他圣经里记载的，他就是跑着跳着。
唔单止咧系可以走，而且可以有跑有跳。
因为他是生命是喜悦的了。
因为佢生命系喜悦嘅。
是耶稣基督改变了他。
系耶稣基督改变咗佢。
翻转了他的生命。
翻转佢嘅生命。
他过去是坐着讨饭的。
啊，以前咧佢系乞衣嚟嘅。
多少年他是坐在那边讨饭的。
所以好多年嚟咧，佢一直做乞衣。
他过去是看人的脸色的，
一直系睇人哋嘅面色。
今天他站在众人的面前，为耶稣基督做那荣耀的见证。
今日咧企起身嚟咧，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都信主很多年了。
我相信在座当中有好多信主好多年啦。
我们曾经是否也曾经在人面前做过这样的荣耀的见证呢？
我哋系是否以前曾经喺人哋嘅面前做过咁样荣耀嘅见证呢？
或是我们的生命没有被神完全的翻转，我们却羞于启齿，不敢做为神做见证呢？
或者系我哋嘅生命冇俾耶稣基督嚟翻转，我哋耻于开口同人哋做见证呢？
这是一个改变的时刻。
呢个系一个改变嘅时刻。
大概在20年前。
20年前。
也是当在20年前，1999年那一年。
喺1999年嗰一年。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有一个高中，我想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个枪杀案件。
是在一个科罗拉州的一个中学里面发生一个令人心痛的一个枪杀事件。
有两个不太喜欢基督徒的学生，在他们的高中的学校这个图书馆里面杀了13个他的同学。
有两个呢不喜欢基督徒的学生呢，拿枪来在图书馆里面杀了有13个人。
其中有一个女生 Cathy 16岁，
其中有一个女生 Cathy 是16岁，
她本来生活非常的放纵，
她本来呢她生活是放纵的，
她的恶名全校都知道，
恶名呢全校都知道，
但是因着父母为她不断的祷告，
但是父母一直为她不断的祷告，
有一天 Cathy 相信了耶稣，
有一天呢这个 Cathy 呢相信了耶稣，
她的生命从此改变了，
生命从此改变，
她每一周跟基督徒在一起读经祷告，
他每一周呢同他这个信主的朋友一起来读经祷告。
他在班上跟他的同学们在分享福音。
他在班上面呢同他的同学来分享福音。
但我想你们大概都会猜到他的同学呢认为他疯了。
我猜你可能猜到他的同学呢觉得呢他好像是癫了呢。
都在嘲笑他。
都是嘲笑他。
但这没有阻止他。
但是没有阻止他。
学校的附近有一个儿童的炎症这个治疗癌症的一个医院。
学校附近有一个治疗儿童癌症的一个医疗所，
他剪下了他美丽的金发，
他将他美丽的金发剪下来
作为义卖，
去做义卖，
为那些病童们来募款，
是为那些病童来一个募款。
就在他遇害的前一个晚上，
但是遇害的前一个夜晚，
Cathy 在他的日记上写下了一句话，
Cathy 在他日记里面记了一句话，
这是他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在世上面他所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他说耶稣基督给我了一个崭新的生命，
耶稣基督给我一个崭新的生命，
我完全属于他，
我完全的属于他，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耶稣，
我愿意将我的生命献给耶稣。
第二天他就因着信仰的关系离开了世上，回到耶稣基督的怀中。
然后呢第二天呢他就因为他的信仰的关系被杀了，就回到耶稣基督的怀中。
一个年轻的生命，他以实际的行动见证了他的信仰，为这个信仰做了最好最真实的注解。
这个呢一个年轻的人呢，他用他的生命做了最好最珍贵的一个见证。
就如同那生来瘸腿的人，
就是好像生来就是一个跛脚的人，
他们都是以用信心来接受耶稣，
他是用信心来接受耶稣，
以敬畏神的心降服在耶稣的面前，
是用一个敬畏的心顺服在耶稣的面前，
因着他们的生命被耶稣翻转了，
所以他生命让耶稣来翻转，
他们也为耶稣基督做了那美好美好荣耀的见证，
也是为了耶稣的缘故做了美好的见证。
所以那个瘸腿的故事记在圣经当中延续了2000年，
所以这个瘸腿的故事呢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久的时间，2000年。
这位年轻的女孩子才17岁的这个 Cathy， 她的故事也被众人在传阅着。
所以这个年轻的 Cathy 27岁的女仔的故事也在众人之间被传。
圣经上不是有一句话吗？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她虽然死了，
虽然死了，
但她仍然在做见证。
但是她仍然在做见证，
她以她生前的生命来继续在做见证。
她生前的生命用她来做见证。
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这生命和平安的约吗？
我们是不是都想得到一个生命和平安的约呢？
我们希望这生命和平安的约能够延续在我们的子子孙孙后代当中吗？
我们想不想这些生命平安的约一直连续在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身上呢？
让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求主在帮助我们在祷告当中认罪悔改。
所以求主在我们祷告当中来认罪悔改。
让我们低头。
我们低头。
啊，我们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是的，你的话今天向我们阐明了。
然后呢，你的话语在我们面前讲明了。
你的诫命也临到了我们。
你的诫命也临到我们。
你说你爱我们。
你讲你爱我们。
只要我们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
你说你会延续这个生命和平安的约给我们的世世代代。
神啊，你话你会延续呢个平安同埋呢个生命嘅约系，直到我哋嘅世世代代。
现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哋嚟到你嘅面前，
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哋嘅心，
我们来向你认罪悔改，
我哋向你认罪悔改，
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
求你嘅宝血洗净我哋，
求你的圣膏，圣灵的恩膏涂抹我们，充满我们，
你嘅圣灵嘅恩膏嚟充满我哋，涂抹我哋，
因为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成为那馨香的祭。
让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成为馨香的祭，
蒙你的垂听，得你的悦纳，
是得到你的悦纳。
愿你的约，这生命和平安的约持续在我们当中，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婚姻，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子子孙孙。
愿你这个生命平安的约继续祝福我们的子子孙孙，
直到我们见主的面，
直到我们能够见主你的面。
哈利路亚，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我们大家一起说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